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战鼓山河动，哪知风雨已飘摇。
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，所以沈维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，这中间不包括李宁。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，性格简单粗暴，天天喊打喊杀。这天呢，他正好待在大营外，先听说来了日本人，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，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，带着几个人就进了大营。一进去，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。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，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呢，来讨赏的竟然也砍，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。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，又没个全盘计划，一乱起来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。于是乱打乱杀之后，战果如下：生擒一人，杀15人，7人逃走。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、狼狈不堪的场面。他当即暴跳如雷，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，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。李提督自然不肯甘休啊，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。但凡这个时候，总有一帮将领出场，求情的求情，告饶的告饶，总而言之，要把人保下来嘛。这次也不例外，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，而且表演得十分卖力气。碍于众人的面子，李如松没有杀李宁，重责他15军棍，让他戴罪立功。但是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，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，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：今天你替人求情，我饶了他，但是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我就杀了你。李如柏发抖了，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。从那一刻起，没有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了。教训了李宁，又吓唬了弟弟，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啊。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，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，我们打算出其不意来着，过两天才撕破脸打你，所以麻烦你再派人来，咱们继续再谈谈呢。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，估计这事儿是没指望的，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了。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，仅过了一天，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，而他们的任务呢，并不是宣战，也不是复仇，却是澄清误会。误会？李如松都惊得目瞪口呆啊！估计是这沈维敬的忽悠功底太强了，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，就等着明朝册封了。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了，先是吃了一惊，然后就开始琢磨，想来想去，一拍脑袋，明白了，一定是误会啊。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，礼数不到，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，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，摸清情况。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，在短暂的惊讶之后，李如松满面微笑地迎接了他，还请他吃了顿饭，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。没错，还真是误会啊，是误会。既然是误会，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，误会总是难免的嘛，死了也就死了吧，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，他将热情迎接。李如松回复呢，十分感激，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。万历21年正月初6，李如松到达了平壤。日本人办事确实认真，为了迎接大明队伍， 在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，还找了一群人穿得花枝招展，在路旁迎接，据说事先还彩排过。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彩旗飘飘，夹道欢迎，这算是怎么回事？侮辱呀！但是在短暂的诧异之后，李如松意识到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冲入城去，攻占平壤，唾手可得呀！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。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部队就像中了邪，有的往前冲了，大部分呢却只是观望，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原地跺脚龟缩不前。之所以出现如此之怪象，说到底还是老问题，没见过。你想啊，千里迢迢跑过来，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，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的人在路边又唱又跳，浑似一群疯子，换了谁都心里没底啊。再加上祖承训的妖魔化宣传，大多数人都认定了一个原则，不着急，看看再说吧。可这一看就耽误了。戚家军是打日本人起家的，自然不会少见多怪，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往前赶。可是他们是步兵，行进速度慢，大多数的骑兵都在看西岐，无人赶上。这么一闹腾，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小西行长如梦初醒，立刻关上了城门，派兵严加防守，把明军挡在了城外。虽说丢了个仪仗队，但总算保住了平壤。这回李如松彻底的发作了，城门大开，拱手相让，居然不要，你们都是瞎子不成？但是恼怒之后呢，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，很快他意识到，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，但是却并非毫无价值啊，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。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，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，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，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。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，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，进攻很快就被击退，明军并不恋战，撤兵而去。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，他十分不解，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呢？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次战斗结束了，自己没有吃亏，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，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。但是对于李如松而言，这已经足够了。进攻结束了，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。回营之后，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的将领，开始骂人。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，除了吴惟忠、骆尚志少数几人之外，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，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员训得狗血淋头。但事已至此，人家已经关门了，靠忽悠也已经不行了，骂也骂不开，只有硬打吧。既然要硬打，总得有个方案吧，怎么打，谁来打？但是李司令员呢，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，骂完就走，只说了一句话，李如柏，今夜带兵巡夜，不得休息。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，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，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寅时，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，3000多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来。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。在他看来，明军立足未稳，且人生地不熟，摸黑去劫一把，那应该是万无一失啊。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所以对劫营这一招是情有独钟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套有时并不管用，特别是对李如松，因为李如松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呀。 这3000多人还没摸进大营，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，一顿乱打，日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，败退回城。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。正月初七，晨，大雾。小西行长十分紧张，他很清楚，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，便严令部队加强防范。但是让他意外的是，整整一个上午，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。想来想去，却全无头绪。无奈之下，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，去试探明军的虚实。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，表示愿意出城投降，希望明军先后退30里。李如松说：“好啊，明天就能办。”但是双方心里都很清楚，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，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。正月初七，夜。不知是小西行长看《三国演义》上了瘾呢，还是一根筋的精神在作怪。继昨夜之后，他再次派出近1000名日军趁夜出城，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。小西行长毫不气馁，今天不行，明天再来，一直打到你走为止。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因为就在这天夜晚，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会议。会议刚开始，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，明日。当然，为何此时才宣布作战计划，他也做出了解释。倭军所派奸细金顺良等40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，我军情报毫无外泄。这回大家明白了，如果过早宣布计划，那很可能泄露秘密，不利于作战，而明天打仗，今天才通报，除了保密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那就是就算有奸细，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而且开会的就这么几个人，如果到时候军情被泄，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儿。这明摆着就是不信任大家嘛，实在是让人有点不爽啊。然而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呢。明日攻城，各位务必全力进攻，如有畏缩不前者，力斩不赦。末了呢，李司令员还有一句，不准割取首级，违者严惩。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，但当将领们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时，依然是一片哗然，议论纷纷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。在明代，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，那就是人头，这也容易理解啊。你说你杀了几个人，那得有凭据啊，人头就是凭据，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，那上哪儿去核实啊？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，向朝廷报告战争结果的时候，也都是用手机来计算的，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。所以在当时，人头那是抢手货，每次打死敌人，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，因为那人头可都是钱呐。有时候抢得厉害，冲锋的人都没了，大家一起抢人头。李如松很清楚，明天的战斗十分激烈，人头自然不会少，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，要都去抢人头，那谁去破城啊？可是大家不干，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，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，总还得有个按劳取酬吧，你不让人割人头取证据，那怎么报销呢？我报多少你给多少啊。事实证明，李司令员是讲道理的，干活不给钱这种事儿，他还真不干。坏话说完，下面该说实惠的了。明日攻城，先登城者，赏银5000两。在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，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。5000两白银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因为在明代近300年历史中，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，且变化较大，很难确定，只能估算。 而根据我们所查到的资料，套用购买力评价理论，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在万历年间，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担米左右，即300多斤。经查，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2元左右。如此推算，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600元。那么5000两呢？那是300万人民币啊。谁说古人小气啊？人家还真肯下本啊。几乎也就在这同一时刻，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也正在进行他的最终的军事部署。自从明军到来之后，他曾经仔细观察过明军的动向，希望找到对方主攻的方向，但是由于大雾，而且明军行动诡异，始终无法如愿，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，未能固定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，决战即将到来，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之后，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。守卫平壤的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、第二军一部，共计18000余人，以及朝鲜军，也就是朝鲜部队，共计5000余人，合计23000人。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，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，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。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12000人驻守西北方三门、七星门、小西门和大西门，配备大量火枪，务必死守。而在东面，明军并无大量军队，所以小西行长大胆作出判断，明军不会在东城发起猛攻。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。短暂的犹豫之后，小西行长命令如下：南城广阔，不利用兵，新军5000人驻守南城含坦门，余部主力防守北城。我相信在这一瞬间，小西行长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，那就是明军曾经攻击过北城。至此，小西行长部署完毕。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，东面应该无敌人，南面必有佯攻，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。小西行长相信他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，所以他认为只要打退明军的总攻，固守待援，胜利必定属于他们。而在此时，在城外的明军大营，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：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，攻城明军共计45000余人，具体部署如下：右军指挥杨元率军10000人攻击西城小西门，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10000人攻击西城大西门，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10000攻击西北七星门，以上30000人为我军攻击主力。第二个部署地区是北城，南军及齐家军，南军指挥吴维忠率军3000人攻击北城牡丹台。平时在开会的时候，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，他说别人听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人打断了李如松的话：此攻城部署，在下认为不妥呀。打断李如松的人叫做扎大寿。扎大寿，铁岭人，李成梁家丁出身，时任副总兵。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，扎大寿身经百战，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，凭着这层关系，他是敢说上两句话的。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2日，日军可能已经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，如在西城加强防守，我军恐难攻克。此外，南军虽为我军主力，但北城地势太高，仰攻十分不利，难以破城。要说还是扎大寿有面子，李如松竟然没有吭声，听他把话说完了。当然，面子也就到此为止， 他话音刚落，李司令把手一挥，大喝一声：这些事情不用你管，只管听命。接下来就是东城和南城，东城不必攻击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，虽然他很怕李如松，但实在是不明白，既然兵力有余，为何不进攻东城呢？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，言简意赅，简单粗暴。你没有读过兵法吗？为师必缺。所谓为师必缺呀，是一种心理战术，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，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，无路可逃，眼看没有活路，必定会拼死抵抗。如果真把城围死了，城里这20000多玩命的冲出来，能不能抵挡得住，那实在是很难说。最后一个是南城，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2000，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8000攻击南城含潭门，由我亲自督战，务求必克。直到这最后的一刻，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